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我们要讲的标题。今天这段标题，同学们要认真反思、反想。今天这一段，如果听得好，就容易听懂。菩萨以舍利子名再次呼告知者，意为不能离开五蕴另有真空，也不是离开真空而有五蕴存在，不是要证到真空后五蕴才空，也不是五蕴灭后自现真空，而是五蕴与真空共存不二。实则是五蕴本体即是真空。观世音菩萨呢，就提到舍利子的名字说，舍利子不能离开五蕴另外有真空存在的，不能离开色受想行识，真空本身就在色受想行识当中，也不是要离开真空而有五蕴存在，五蕴本身即是真空，不是要证到真空后五蕴才空的，也不是要等你前念已去，后念未生，于中不执，如如不动，住于真空之中，然后五蕴才空的，不是这样子，也不是五蕴灭后自现真空，也不是要把色受想行识忘却了无，然后真空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这里再三说明了，真空就是本性般若的道理，不是天空的空。再给同学们提示一下，以免你们忘了啊，不是五蕴灭后自现真空，而是五蕴与真空共存不二，他们两个共同相存，不是两回事。实则是五蕴本体即是真空，就是说五蕴的本身就是真空。菩萨告知舍利子名，乃诸法之空相，所谓空相者，为万法之真空实相，即是依于万法当体之空，不是离于万法之空。观音菩萨就给舍利子说，舍利子的名字乃诸法空相，就今天喊你的名字，也是假立为名，而不是实有的。所谓空相者，为万法之真空实相，是一切法皆含藏于真空实相之中，而真空实相即是一切法，不即不离的。为万法之真空实相，即是依于万法当体之空。万法的真空实相啊，我们晓得了，前两天讲了什么叫万法，包括无表法都属万法，一切无常性的皆为万法。万法的本体就是真空实相，不是离于万法之空。我们不能离开世间法去找佛法，尤其是要知道一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在佛法当中，经常有这样的说法，离开世间法就没有佛法。有的人是把世间法离开去找佛法，修佛法，这就错误了。甚至于要想找一个什么地方，另外清净好修佛法的地方，这也是错误。佛法就是在适当的地方，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依于教法行持，即是佛法。离开世法则无佛法。所以人家说，学佛法的人啊，首先要吃得苦，耐得劳，自己要把自己磨练，要艰苦，荡涤身心，洗除垢障，受得了这么一种打击，业力才会减轻，才会真正得到佛法的本源。可是在当今众生当中，能这么理解的众生甚为少， 而是相反的，想找一个捷径取得佛法。实际上这是妄想痴心，行果未圆，业力所障，法缘岂能亲近？故当修行。因此我们学佛法，不要想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当下就地，就是在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你们就应该发心真正的学佛法，修正行，从你们内心里头就地学起来，才能真正的得解脱。如果没有照着我这么做，或者想回去以后再学佛法的，可能就产生这个意念，你们都要持成就十几年。我说的就当下，就是现在，对佛法就一定要诚恳，这样子才能真正修行学起佛来。佛法就依于世间法的，不能离开的，不是离开万法之空的。真谛之道，乃为法性本空，空性亦空，故无一相可得。所以正知诸法实相亦空，空即无有相状，故无所得之相。这里告诉我们，真谛的道理是法性本空。那么什么叫真谛？真谛就是般若的真心自性，真如本性。空性亦空，就是说空下来以后，空净渺无一物，连这个渺无一物都得空掉，故无一相可得，因此不能产生一意一念而造成现象，造成现象即是六道轮回的凡夫境。所以正知诸法实相亦空，空即无有相状，故无所得之相。当我们进入诸法实相本空的道理，注入般若以后，以文字般若，然后反彻观照般若，以观照般若进彻文字般若，而取得实相般若之境界，进入妙义真空实性的时候啊，就能达到空寂无有相状。空了就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任何相状。那么我们如果把它体会成虚空的空，就一个空落落的相状，一个空洞洞的形象，那么这个空洞洞的形象就不是空，就不是般若。如果你还有一个空洞洞的现象，这个觉照你就完蛋了。因此修密法大圆满的佛弟子们，不管你们是哪一派，从哪里学来的法，但是我都要警告你们了。所谓光，光就是相状，所以就不是真空般若。有的人很会讥讽巧辩，就把光射回来，说光就是佛性，那么我就会告诉你，黑暗就是佛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光都可以说成佛性，都可以动意念说它是佛性，黑暗又何尝不是佛性呢？所以说你们真正明白佛性的道理以后，光都是借用来起观照作用的，而真正进入真空般若佛性以后，光也应舍，何况非光。因此修妥嘎的同学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大圆满它是为了摄化众生进入佛境，然后才立出了光的境界，要你进入定，因此才立出了彻确定的境界，也叫做且加定的境界。他步步让你套入，当然其他方面的法义呢，我就不一一去补充了，只讲我们这里面只修大圆满的，因为他们都是准备极深成就，修上十二年见红光世界，化红光而飞走， 所以说就去修大圆满。其实修24年，也许红光影子都没有，除非限量大圆满，就在传法当天让你进入红光佛土，亲眼看到红光世界。我前几天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今天谈到这里随便引证一下啊。所以说啊，要无所得之相才是真正的般若。不管你说什么东西，我就可以问你一句，你动意念没有呢？你说没有动，没有动，你怎么知道它是光呢？我就要问你，你怎么不说它是这个字呢？你怎么不说它是书呢？我这里提示你们，你们去好好想这个问题。只能说它是一种殊胜境界的色相，摄心之色，把你导引入这个摄心之相以后，可以直接翻入本体之真如佛性。由本体之真如可以自化本尊之佛相，就是自身即为佛体。那么这是一个转化过程，就是说由法身修报身的境界。这个问题由于跟般若牵涉甚远，以后讲到这方面来再给同学们阐述这方面的道理。要其领悟实相般若即如是理，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道理了。如果要领悟实相般若呢，就是空寂无有相状，故无所得之相，就是这样的。上讲以明五蕴皆空之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实相本空，何来分别变异？实相即是自心真如本性，亦即我之法身、如来法身，平等无二真谛也。上面我们已经讲明白了五蕴皆空的道理，为什么五蕴皆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实相本空，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实相本空了，就根本不可能有分别和各种不同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分别心和变化心。这里直接说的是同学们的心啊，你们不要想到有很多人在这儿坐着听法，我就是对你们每个人说的，你们哪个听到，我就是对哪个单独再给你讲，我就是讲的你，你这样听最容易听懂。今后你看到这里，也就是对你说的法，把你的身口意结合在一起去体验吧。没有分别，没有异变，实相呢是自心的真如本性。这里指的实相就是我们的般若，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法身，也就是如来的法身。如来佛的法身就是这样来的。我们自己的本性与佛的本性是平等无二的真谛。我们经常听说明心见性这句话，就是这个法理的真谛。说了半天，本来我都不想补充的，什么叫如来佛？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可是同学们不懂了。以前我在接触那些初初属于大学境界类的那些同学，属于佛学里头的，他们有时候都要讲外行话，比如说如来佛就是西天佛祖啊，就是那个弄孙悟空的那个吧。那么阿弥陀佛呢，就不叫如来佛了。有的呢又说阿弥陀佛是如来佛，释迦牟尼不是如来佛，就把它弄成一个人的名字来带上。哪个是如来佛哦？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本来面目都是如来佛，你们坐在这儿的人人都是佛。 如来佛即如来而未来，不来不去，不往无不往，不生不灭，如如无为，即是如来。它是指法性真如之理，就叫如来。凡是正道无上般若成了佛的，都叫如来佛。你们众生的佛性是如来佛，你们执着五蕴六根起用而对六尘，就是凡夫。六根平等，六尘不染，五蕴空寂，空无所得，无所得相也空，而空有不二。以妙有得其真空之见道，万行梵语。那个时候，你们也就进入如来境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还是暂时是凡夫，但是自性是如来。凡夫时，如来不被染，也不被减的。圣人时，如来也不会增，不会长的。因此，人人皆是如来，只要能证道，就是如来。如来佛就这样的。以后，你们要晓得，阿弥陀佛是如来，金刚不动佛是如来，宝生佛是如来，毗卢遮那佛是如来，不空成就佛是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也是如来，阿达尔玛佛是如来，多杰羌是如来，观世音菩萨也是正法明如来，还有很多很多的如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证到了这个境界，就是如来，不来不去。好了，这里补充一句啊，有一部书上，台湾的广钦老法师临到圆寂的时候，他就给弟子讲法，时候到了，他就准备圆寂了，他就念了一声不来也不去。好了，这句话同学们就不要减去了，说我们上师给我们讲过，不来不去叫如来。那台湾的广钦老和尚，他就是如来了吗？他的自性是如来，但是广钦法师没有证到如来的觉位，没有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我说的不来不去，是要彻底证到那部不来不去的境界。他是已经得知不来不去的般若，但是并未证到无上圆满觉地，是这么样一回事。那解释过来哈，只能说他达到生死自由的境界了，阿罗汉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进入某一地的菩萨而已。接着讲了，如来法身平等无二真谛也，故舍利子名，实为幻名。舍利子、舍利弗，他这个名字是幻名，未乎其名，不值其名。那么，观世音菩萨在呼他的名的时间，并不值其名，万行梵语，照常处于般若正照之中，而不染不垢，则离相呼名。所谓离相，实则妙有，就自然离开名相了，就是说不着其相了，即无相之相，是为真空实相，实相无相，不落有边。无相之相才是真空实相，就是说没有形象的这个相，就是真空实相。那么没有形象的这么一个相，后面又有个相字，你们好好想一想，谨防你又说没有形象的那个现象，又错了。无相的境界，无相的无境界，或者是就是这么一个含义，就是真空实相。实相呢，没有具体形象。为什么没有具体形象？同学们啊，有形象就有妄想，妄想才会分别形象，你们知不知道？没有妄想 自然就没有形象。实相无相，不落有边。实相没有相的时候，就不落在有了。一个是不落空边，一个是不落有边。实相无不相呢，则不落空边。就是说实相呢，又不能说它真是没有现象，因此就称为无不相，就不落在完空里头去了，就不落在空边去，所以不能落入断边，不落入长边，不落有边，不落空边，才是般若实相。非空非有，则无有生灭垢净增减成立，非空又非有，非中。我再跟你们补一句，有些人说的，非空非有，那么就在这个中间，在这个中间你就完了，你就不得了生脱死，就住于轮回了，不在中间。这个是证到那个境以后，正如禅宗六祖大师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达到那个境界啊，才能知道这个水是甜是咸，是温是暖，到你的嘴巴是什么温度。如果说是人家端一杯水来，现在喝了，人家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喝了有点带甜，有点咸，是什么样的滋味，有点涩口，你此时只能猜度，永远也不准确。你必须要亲自尝一口，用不着跟你解释，你自己晓得是什么样子。所以说，真正见到般若的正道，自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则无有生灭垢净增减成立了。到此以后，就没有生，也没有灭，也没有脏东西，也没有什么干净增长减灭成立。佛性般若就是这么样一回事。上述所解主要在领悟其不可认为实相般若是由观照般若而另生出现。好好听，同学们啊，非常难以听懂。上面前几题尽要求怎么样进取般若，要有文字观照等等才能产生，这儿就开始说不要了。上述所解的主要在领悟其不可认为实相般若是由观照般若而另生出现，实则五蕴诸法本自不生不灭，当体即是真空实相，互不异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实相般若并不需要观照般若，它就本身成立的。五蕴诸法就是实相般若，色受想行识就是实相般若，因为它的本体属于实相般若，那么不需要观照般若，就更不需要文字般若，不需要文字般若自证实相般若。这个道理奥妙在什么地方？奥妙就在于我们要从行持入手，当然最好的行持是解脱大手印，最高的法也是解脱大手印。那么在参照我今借心经所说的般若真谛之意，从真理上能理解到五蕴诸法本空，实相般若即是。但要真正证取到它，还得要修行入法啊。所以说脱离不了解脱大手印为最胜修持，两者结合才是无上至高无二法宝。